三年半，切了一半，很可能本来是七年，但是为了选民，我切一半不就变三年半了吗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你看见说，这的确不是人能够经过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需要有勉励的、有鼓励的人。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？需要金灯台两个橄榄树。你只有靠着圣灵，只有你把这个管子送到这个橄榄树那里，你就得着能力了。所以这个两个见证人乃是鼓励他们、鼓舞他们。你知道那黑暗有多黑，你知道那个路多么难走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在旧约当然你看见有两个见证人，那么一个呢是叫天必下不下雨，还有权柄叫水变为雪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再加上别的地方声音，我们不要忘记的，你要记得我们讲的这一段论，讲的这一段下断案的时候，不只是根据这一段圣经，也根据什么？也根据变化山的故事。变化山以利亚跟摩西的确是站在至世界之主的面前，那就是变化山的故事。而且呢，你记得吗？他们的确是国度的见证人。而且呢，我们知道，当我们主要升天没有升天，是谁做见证的？他们两个要做见证。所以等到主升天的两个见证人又在那里，好像以利亚跟这个以利亚跟摩西又呼之欲出，但圣经没有明讲。所以我说弟兄姊妹，你们讲要很小心，不要到处说哦，这某某人讲的，我不负责任的啊。我的意思是告诉弟兄姊妹说，圣经没有说，我们不敢说的太多，但是几乎是呼之欲出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这样这两个见证才有意思，或者两个见证人只是两个见证人而已，不是的。这个两个见证人为什么？这个两个见证人下做了什么见证？一面是鼓励他们，另外一方面告诉他们说，时间不多了，不再有时日了。不过再过几日，朋友，腿要不酸，身不累。没有多久，我们主神的荣耀就回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对犹太人说的，这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你明白是什么意思？所以我要劝弟兄姊妹，你们读，我们读到那个两个见证人讲了两个橄榄树，什么时候？刚好是撒加利亚的时候，是个撒加利亚的时候。撒加利亚是先知，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被掳了。但是呢，他看见那个金的灯台，现在呢撒加利亚鼓励他们，然后他们要把圣殿建起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想很清楚，这个是指着那件事情说的。但是呢，但是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就是给我们看见，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，就是摩西跟以利亚，在那个时候要做什么见证？做因为什么呢？我多说一点点就好了。等到被掳什么意思？被掳就表示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。但掳到巴比伦以前有什么事发生呢？就是耶路撒冷被围攻，然后最后呢，圣殿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就毁了。然后呢，整个城变成空城。那么那个时候，大概耶利米呢在躲在这个哥哥大山下，他看见这个整个城门烧了。他眼泪汪汪，这个虽然那个火在城墙烧，但是天上的火在他骨头里面烧，所以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。但是为什么圣殿居然可以被一块石头毁掉了呢？好了，你就以西结书就有解释了。原来在圣殿完全被拆毁以前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本来神的殿呢是住在至圣所里面，但是现在因为人慢慢的拜偶像，人呢暗中拜了偶像，弃绝了我们的神，结果神受不了了。你看，神，你可以说神是有荣耀癖的神，就好像人有洁癖一样，他不能够容忍一点和荣耀不配合的东西。就好像有的人，你就是不能容忍不干净，就是不行。我们的神是最荣耀的神。你只要偷偷的拜偶像，教会里面叫偷偷的，有什么不对的？神受不了了，神住在那里，神受不了了。所以最后怎么样呢？最后神就从，你读以西结书的话，他就从什么？就从至圣所，就慢慢在基督国上面就慢慢撤退出来，经过门槛，然后呢，他就上升，就离开了。离开了依依不舍怎么办呢？就在这个圣殿上的东边，就叫做橄榄山。在橄榄山呢，在那个地，在橄榄山那个地方呢， 你记得吗？在橄榄山那个地方，结果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荣耀从那里就升上去。他因为生好像还回过头看，依依不舍的。那么从此以后，弟兄姊妹，神的荣耀就不在人间，神的同在就不在人间。从此以后，你读圣经，神就称作天上的神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明白吗？圣殿所以是圣殿，因为有神的同在，因为有神的荣耀。如果神的荣耀撤退了，神的同在挪走了，这个圣殿和普通的房子有什么两样？普通的房子可以上火，放火烧了，可以拆掉了，这个房子也可以放火烧，也可以烧掉，拆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神的荣耀就离开了。但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，神的荣耀回来的，明白吗？神的荣耀是从橄榄山升上去的，他也要从橄榄山回来。现在你懂吗？为什么呢？两个见证人，他们明明看见主要升天，他没有升天，现在等到要升天的时候，他说他怎么升上去，他要怎么样回来。对基督徒来讲，他升上去，结果他要得的权利，要开国，就把升天的生命赐给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他的生命比我们太重要了。还有我们要等他回来，回来擦干我们的眼泪，我们要改变，而且我们要向他。这对基督徒来说，想想看，对犹太人来说，为什么那次我们主升天？为什么？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主为什么升天？因为他被弃绝了，所以我们的主就从橄榄上就升到天上去，和以西和圣经里面以西结所说的是一模一样的。那现在以色列等候什么？以色列当然等候神的荣耀能回来，等来等去，等来等不到啊。每年逾越节的时候，他们就在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年逾越节啊，他们一定要请祭司啊，去到哪里去取水呢？一定要到这希罗亚去取水。然后呢，这个水呢就从圣殿祭坛里面倒下来，然后有一部分的水自然就从圣殿里面就流出来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只有以西结圣殿，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，圣殿不只是圣殿。现在你看，所有的圣殿都没有活水，圣殿和活水完全两回事。但如果主回来的话，主那个荣耀，神的荣耀回来的话，圣殿不只是圣殿，圣殿也是生命的泉源，明白吗？不止你在神的殿中侍奉神，而且刚才要领你到什么生命水的泉源，是同样的一个地方，明白吗？很清楚的。那么好了，如果主的荣耀回来的话，那就表示什么？那表示神的荣耀回来。但是每年过圣诞节，他们都过，每年过祝棚节，他们都表演这件事，意思就是我们巴不得神的荣耀赶快回来。一年一年的过去了，他们里面干渴，所以主站起来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你们不要再等了，我就是那个荣耀已经回来了，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以色列人等什么？以色列人等希望有一天神的荣耀能从橄榄山回来，还在等，他们不肯接受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为什么两个见证做这个见证呢？没有机理了，再不过三年半而已，你们再忍耐忍耐，那个你们所弃绝的神的荣耀要从橄榄上回来，结果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。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摩西也好，以利亚也好，难道不是见证人吗？不是升天的见证人吗？不是神荣耀回来的见证人，不是国度的见证人吗？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个两个见证人就把启示录就揭开了，最后给我们看见两个橄榄树，很自然，背后很自然是那个金的灯台。这是第一段启示录的结尾，第一段启示录的开始呢，就是七个金灯台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有摩西跟以利亚，那个金灯台，那里是七个金灯台，就是我们的主。你看，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，这不是整个国度的景象吗？这就是整本你把启示录第一章把它立起来的话，那个立体不是整个启示录情形，属天的部分跟属地的部分。 所以这是摩西跟以利亚所做的见证，那这样才能鼓励他们。有什么弟兄姊妹，你们想想看，我们常常，你当然读下面，他当然杀了很多的人呢，因为这个，因为你知道这个他非常有能力，他对付了那些敌人，但是他凭什么来叫以色列人鼓舞呢？因为以色列一直到现在还在等候弥赛亚回来，他们心中当然饥渴，但是现在他们为什么要经过苦难？再忍耐一点吧，再过4年，你们千万不要辩解，你们千万不要拜那个像，在3年半以后，荣耀就回来了，荣耀就从橄榄上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是等候主回来，对犹太人来讲是等候神的荣耀回来。其实神的荣耀在主来的时候已经来了嘛，他们不接受嘛，所以现在很自然的就把主的话很清楚的就为我们解开了。第七节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，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并与他们交战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他们失手就倒在大城的街上，这城按着名义叫索多玛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，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，互相酬送礼物，因为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。过了这3天半，又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，上到这里来，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。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，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，城就倒塌了1/10，因地震而死的又有7000人，其余的都恐惧，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第二样灾祸过去，第三样灾祸快到了。那么关于其他的见证人的事，我想弟兄姊妹你们看就很清楚了。那么他们做见证呢，做完的时候，那么应该是42个月最末了的时候，结果呢，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，就指的敌基督说的，必与他们交战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所以他们就真的就寻到了。那么寻到的时候呢，他们尸首呢就被倒在大城的街上。这个大城是哪里呢？就是耶路撒冷城。悲哀的是什么呢？耶路撒冷城本来应该是圣城，结果呢现在变成大城。就倒在大城的街上。那么这个城呢，按照灵异叫做索多玛，又叫埃及。啊，这个城呢，灵异来说是索多玛和埃及。如果光这样讲，你根本猜不出来那个到底什么地方。然后是约翰告诉我们说，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。耶路撒冷对很多犹太人来讲是圣城，但是对约翰来讲，那是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的地方。如果是圣城的话，我们的主既然是圣者，既然是神的儿子，他当然有资格死在耶路撒冷城内。但是呢，你知道耶路撒冷是不能允许任何污秽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垃圾呢一定要倒在城外，一定要倒在这个耶路撒冷南边的新嫩谷，一定要这样做。所以在那里呢有火，在那里呢因为卫生处理缘故，所以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，所以主耶稣就用那个来形容火湖，用那个来形容地狱。所以将来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不是在城外有火湖吗？那个火湖就取代了今天大西洋、太平洋等等等等，大概应该就在新耶路撒冷的南边，就好像现在新耶路撒冷到南边去，你看到就是新嫩谷。那么早期的时候，所有不圣的、所有的垃圾，通通倒在城外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主居然被推到城外，意思说你不配是个圣洁的。所以这个圣洁的城居然容纳不下神的儿子，我们的主就这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这里不叫做圣城，叫做大城。而且事实上呢，他已经像索多玛、像埃及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 很自然的，耶路撒冷竟然变成了音符的总部。你看，就说我们说全世界这个急于把我们的主置于死地的是耶路撒冷，所以对约翰来讲，他怎么样都不会忘记。本来是圣城，结果我们的主说：“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，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，我愿意，但是你们不愿意。”好了，结果就在这个大城，然后从各民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，三天半也不许尸首放在坟墓里。那弟兄们想想看，怎么可能是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能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？所以可见一个高科技的缘故，这个时候已经有电视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可能 CNN 就一个电台一个电视，就是告诉我们耶路撒冷这两个这个两个见证人的结局，就是这里所看见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如果